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最近常常都在关注的就是儿童性教育大纲一事。圣经说，这是一个淫乱的时代，是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是末世必有的现象。我们也看到最近的恐怖组织 ISIS， 从他发出来的视频看到，从很小的孩子，十岁以下的孩子就在接受训练，进入恐怖活动。我们自己现在所面临的，也是要从很小的时候，可能我们的孩子就要接受一些跟圣经的教导相冲突的问题。这让我想到了我们大陆出来的群体，当我们的弟兄姐妹在台上为主做受洗见证的时候，常常都会说的一句话，我从小的教育就是无神论的教育。这个十几年几十年的教育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不但让我们几十年十几年跟神的爱隔绝，不认识神，而且就算我们今天信主了，我不知道大家是否同意我的说法，我们还有常常有很多的无神论的一些残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会跑出来，你们安闷吗？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经历，我们有这样的征战，我们有这样的一些思虑在里边的时候，这一次的儿童性教育也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和思考，也让我们想一想，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父母，我们在这个时候应当为我们的孩子做什么样的保护，能为我们的孩子做一些什么来减少他们受到的各样的试探的影响。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学习的是路加福音22:39-46的经文，我们要看看上帝对我们说什么。在开始今天的学习之前，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你是爱的源头，能力的源头，智慧的源头。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是要领受你的爱与教导。求你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让我们在爱中得帮助，得引领，得盼望。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这段经文是大家很熟悉的，在路加福音当中所说的，记录的是耶稣基督被抓上十字架之前在科西马尼园的祷告。我们一起先来看前面两节经文，39-40经文说，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门徒也跟随他，到了那地方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耶稣从吃最后晚餐的地方出来，就往橄榄山去，这一路上门徒也跟随他，到了橄榄山西面山坡上的一个园子，就是科西马尼园。耶稣在那里常常有祷告，门徒也都知道，包括要出卖他的犹大也知道，也就是在这个祷告结束之后，在这段经文的后面就是记载了耶稣在这里被抓，开始走向十字架舍己的道路。耶稣在这里对门徒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这个是和合本的翻译，和合本的修订版改为，你们要祷告，免得陷入试探。我一直在想啊，耶稣马上就要上十字架了，就要离开门徒了，他知道他要面对的是什么，他知道他要离开他的门徒之后，门徒要面对的什么，他应该有很多话要跟门徒讲，但是为什么他单单就讲了这一句，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当我们来思想的时候，我们来领受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深刻地知道这一句话对我们生命的至关重要。第一，你们要祷告。 什么是祷告？祷告有很多的说法和解释，因为它的内容是非常之丰富的。但是我这里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富士德牧师，他说祷告是改变，是一种伟大的恩典。为什么说这是一种伟大的恩典呢？因为这是上帝给我们每一个属他儿女的特权。当我们跟父神祷告的时候，就是我们与上帝心灵对话的时候。祷告是我们一辈子要学的功课，也是我们一辈子可以享受在其中的恩典。祷告可以很简单，也可以很丰富。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是我们从这世界，从现实生活中抽离出来，来到父神的面前，向他倾心吐意的时候，也是让我们自己更加认识神，更亲近全能的上帝，更明白父神心意的时候。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也是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加渴望圣洁与良善的上帝能够让人更多的认识他，也是我们渴望他的国能够全然降临在我们当中，他的旨意能够行在我们当中，如同行在天上的时候。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也是我们来领受上帝的指令和听他声音的时候，是我们支取属天能力的时候。上帝从来都不跟我们玩捉迷藏，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他供应我们生命一切的所需。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就必须要先认识我们自己。十六世纪的圣女大德兰，她说过这样一句话：认识自己是成熟，能够辨别神声音的人的基本条件。只有从认识自我的历程中，你才能开始察觉上帝在我生命中的心意。我们要祷告，因为上帝是我们爱的源头、智慧的源头、能力的源头。基督徒的生命就应该是一个祷告的生命。当我们进入到这个祷告生命的水流当中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可以不断地被清洗、被陶造，我们在改变中。我在神学院的老师吴宪章常常跟我们讲一句话，他说：你的高度就是你跟上帝的关系，决定了你的宽度，你的垂直面也决定了你的水平面。我们人世间的所有的事情，唯有从永恒的上帝那里才可以找到终极的答案。因此祷告是改变，是一种伟大的恩典，是我们自己向上帝靠近的唯一通道。第二，我们要认识环境的险恶。耶稣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或是免得陷入试探。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们要祷告，免得你们无法通过即将来临的试探。这里耶稣告诉我们，我们生活所处的环境就是一个迷惑人的世界，就是一个充满各式各样试探的险恶的环境。我查了一下国际环境法，他在这当中也提到，环境有三个重要的元素来定义哈。第一个就是环境包括环境的自然因素和环境的社会因素。第二就是人类在环境中处于中心的地位。第三就是自然和人类之间是相互影响的。这里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说我们所生存的环境，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其实就是在讲自然和人类都包括在内的，尤其是人类在环境中所处的中心地位，它对环境所带来的影响。 我们也都知道，人类对环境的影响是很大的，是非常直接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人犯罪的缘故，这个世界充满了罪和污秽。在我们今天的人文环境中，我们都可以知道，社会不断地在推崇自我标榜。无论你在哪一个年龄，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社区啊，工作场所，常常都是看到在自我标榜，有我的自主权，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从来不会去问问神你的心意是什么，你在想什么，你要我怎么样。我常想，我们现在的环境是不是就是士师记当中最后那节经文所说的呢？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照自己眼中看为对的去做。我们都知道，士师记是以色列历史上最黑暗400年的历史记录，而这句经文就点出了这400年黑暗历史的原因所在。那这句话对今天的我们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的挑战和试探也是极大的。读经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这个世界被各种各样的罪恶污染，这是因为魔鬼撒旦掌权的缘故，而且他是暂时的掌权。约翰一书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之下。哥林多后书说，不信的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结论就是，不信的人被控制在这个恶者手下。所以当我们认识环境，看清楚魔鬼撒旦的诡计，我们就知道我们在现在的时候，我们要赶快跟我们的上帝保持亲密的关系和连结。我们要从上帝那里得着啊，我们要做的，我们要从上帝那里得着能力，从上帝那里明白他的心意，知道我们当如何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也知道我们怎样能够胜过这个试探，能够破除魔鬼撒旦的诡计。第三，要明白自己的身份。诗篇119篇告诉我们，我们不过是过客。大卫说，你们既称上帝为你们的父，就应该在世上像寄居者那样生活。弟兄姐妹，在这里神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乡，也不是我们最终的归宿，我们只是这里的过客，暂时住在这里。上帝在提醒我们，我们是被耶稣基督用生命从罪恶世界拯救出来的，我们有新的生命，我们的身份也变了，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这是什么意思？这在提醒我们，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我们现在要深深地记得，我们应该亮出我们天国公民的护照。现在神让我们带着天国的使命，也作为天国的使者，再一次进入到这个世界当中。要做什么呢？就是要叫我们带着这样的使命、能力和神的想法，进入到这世界来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就是要来传扬上帝的天国的福音，因为这是解决人类生命的终极所在。这不仅是对付罪，而且是远离罪，是从罪中出来， 能够彻底的解决罪的问题，也能够靠着上帝的恩典过一个胜过环境、胜过罪恶的丰盛人生。所以不管我们手上拿的是加拿大的护照，还是中国的护照，或是台湾的，哪里的都好，我们要知道的，这是上帝让我们在这世界上为他做光做盐的通行证。最能代表我们身份的，最能为主来发光的，最能带出上帝天国的正能量的，是我们属天的身份。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明确知道，认识环境，清楚身份，我们要迫切的祷告。这是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接下来我们来看41到44节的经文，我们来看耶稣是怎么样给我们做榜样的。他要门徒去祷告，他自己也去祷告。耶稣在逼迫来临的时候，在死亡来临的时候，他做了什么？他警醒祷告，他跪下来在神面前祷告。在那个时候，一般的祷告都是站着望天的祷告，但是在这里，路加所告诉我们的，耶稣他却跪下来祷告。耶稣祷告的第一句，他就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他很坦然，很真实地把自己的想法带到了父神的面前。可能我们当中有的人会以为，做了基督徒了，你就应该勇敢的、坚强的面对一切的难事。但是耶稣在这里的表现打破了这种的想法，他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因为在最后的晚餐上，他已经告诉门徒了，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留的，这饼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那他为什么不想喝这个苦杯呢？从人的角度来看，有太多的不想是我们可以接受的，但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不想跟天父分离。我们可以来想象一下，当历世历代神所拣选的儿女，包括你和我，我们所有的罪都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要从一个完全无罪的、跟天父有着密切关系的宝贝的儿子身份，转换成他背上所有世人的这些罪，因着这罪，他要跟圣洁的天父有暂时的分别。他不想，他不愿意，他想要避免这样的分离，所以他来到父神面前跟他说，有别的想法可以吗？有别的方法吗？若是你肯，可以把这杯撤去。这是很正常的人的表现。事实上，压抑内心真正的感受，而把一些我们认为应该有的样式像一个面具一样戴在自己身上，是很不属灵的。耶稣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他是如何坦诚地来到父神的面前，在这么大的试探和挣扎面前，他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把他的心愿向神来诉说。耶稣是这样坦诚的，我们呢？我们可以这样坦诚地来到父神面前吗？我们愿意每一天向他来陈明我们的心思意念吗？耶稣祷告的第二句，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祷告是改变，这是圣灵的工作。耶稣在这里就是这样的经历，他马上放下自己的想法，专注在父神的心意上。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而且 这里的记载也让我们看到，立刻就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这里让我想到保罗所说的，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因着这样的祷告，耶稣可以坦诚的，可以坦然面对，在他祷告之后，门徒对他的出卖，他的被抓，他的被羞辱、被折磨和被杀害。他成就了父神在他身上的旨意，他也完成了父神给他来到这世上的使命。我们也从圣经中可以看到，在后来耶稣升天之后，他的门徒们彼得、斯提凡、保罗等等等等，很多都被圣灵充满，能够放胆来传讲神的道，用生命去完成父神对他们的交托，给他们的使命。耶稣在这里祷告的重点就是，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天父上帝你的意思。科西马尼园是一个破碎自己的地方，是祷告求神放下自己的心意，按神的心意来成就的地方，是改变自己的地方，是得着能力胜过环境的地方，是舍己的开始。最后我们一起来看后面的两节经文。耶稣祷告完了，就起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因着忧愁都睡了，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睡觉呢？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我们确实要学习耶稣的样式，警醒祷告，否则我们就真的在这末世的时候，在试探充满的时候，在这环境逼迫里面，就可能像那个实验杯里的青蛙，都快被烫死了，还迷迷糊糊，无力反抗。圣经也告诉我们，魔鬼撒旦如同吼叫的狮子，在遍地巡游，寻找可吞吃的。他会利用我们人各样的弱点、软肋来攻击我们，目的是就要来挟制我们。最近我在微信群里看到一篇文章，题目是说，说说新潮的养老观。他说，我们注定是孝顺父母的最后一代，被儿女抛弃的第一代，千万不要人在天堂，钱在银行。新潮的养老观是什么呢？他说，你有几个老伴呢？他特别解释啊，这里的老伴不是说你婚姻中的老伴，而是说你老来一起作伴的亲朋好友。假设你的答案说只有一个，很抱歉，显示你的支持网络非常的薄弱，你的生活十分的退缩封闭。他在文章的接下来有说，原本以为婚姻的功能之一就是老来有伴，可以彼此扶持走完人生的，这个功用和认识是迷失的啊，是错的。所以他才回到刚才说的，如果有一个啊，你是不行的，是不合格的，是非常薄弱的。如果你说你有十个老伴，他说不错，相当充实。如果你有20个老伴，他就恭喜你，保证你的生活非常的多姿多彩。真的吗？弟兄姐妹，我们是否看到魔鬼撒旦的诡计，就是要用一切可能来摧毁上帝在创造人类时为我们所设立的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的婚姻法则。这真让我们看到从老到小他都不放过。所以我们真的是要警醒，不要中了魔鬼撒旦的诡计，反要靠着神来破除他的阴谋。 我在想，如果耶稣今天在我们当中，他会说什么？他会做什么？他会怎样来胜过这样的环境呢？他会用今天的经文来对我们说吗？你们要祷告，免得陷入试探。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你们要靠着主，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腰带来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来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鞋子穿在脚上。此外，又要拿着信德当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的一切的火箭，并要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2008年的时候，我第一次跟着 SAN 的这个国际差传机构去俄罗斯短宣，我去了一个月，走了7个城市。我发现我能做的是极为有限的，我就跟神祷告说：“主啊，你让我千里迢迢来到这个地方，难道就让我做这一点点吗？”神回应我说：“先学会看我的作为，明白我的心意。”我很认真地去看，发现神的作为何等奇妙，无法测度。大家知道俄罗斯的天气是很冷的，那我们去的7个城市的教会呢，都是华人的教会，我们传福音的对象也都是华人。那个地方华人的组成呢，大概分了3块，主要就是大学生、商人哈，做贸易的和小商贩。那它的主流呢，就是小商贩。这些小商贩主要是从东北三省啊的县级市，就是比较小的城市和乡村来的。那现在呢，也有其他一些省份的人也到了俄罗斯的这个地方。他们大学里的大学生哈，一个学校有中国人、中国的孩子在里边，都是400到800人，也是很多的。但是更多的是这些小商贩。这些小商贩的生活是很辛苦的啊，挑战也是很大的，因为他们家庭的环境都是比较的贫穷，所以他们到那个地方都是为了能够赚钱，把钱全部都寄回家里啊，去贴补家用。所以他们跑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呢，他们的家人都是不在一起的，孩子都留在家里，留给父母啊，有的都是自己一个人跑到那个地方去。你知道小商贩在俄罗斯的每一个城市里都有中国的这个贸易市场，这个贸易市场呢，全部都是露天的，而且呢，全都是中国的这些小商贩在里面摆摊，卖的商品都是从中国来的商品。所以呢，这些人一开始去的时候呢，都住在集装箱的那个货柜里，就在那个集装箱的上面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窗口，他们的这个吃喝拉撒都在里面，除了白天去占市场，晚上都是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因为俄罗斯的警察对他们有很多的逼迫和敲诈，因为他知道中国人常常有这个现金在身上，而且语言不好啊，所以他们也很不平衡。中国人非常能吃苦，然后呢在那赚他们的钱啊，所以他常常会敲诈你，劫持你。所以中国人基本上若不成群呢，都不外出啊，甚至连晚上去洗手间他们都不出去 啊，这就是为什么他会在那样一个小的环境里来群居。但是让我感动的是哈，这些人一年365天，天一天每一天呢，早上6点钟，他们说是中国的早上5点钟，他们到教会去祷告，为全球的华人信主来祷告。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哈，他们很多人都是有胃病，都是有关节炎的，因为他们站在那个市场里是非常辛苦的，他们的生活也是非常节俭的。但是这些人他们真的是一年四季哦，天天呢聚集在神的面前，为所有华人的信主来祷告。因为他们真知道唯有得到神的救恩，才能够整个的人生被神来翻转，才能够从罪恶中得着完全的救赎。这是他们的心愿，是他们的看见，是神给他们的托付。他们说他们能做的很有限，但是他们愿意付上这样的代价。我真的是被他们所感动，所激励。感谢主，他们经历很多的神奇奇事在他们当中。所以我们说，我们要把环境当面镜子，在镜子里我们看见这个世界的堕落与败坏，看见人犯罪远离神的可怕，也看见属神儿女的宝贵。我们要与这个世界来征战，为着福音的缘故我们要来征战。我们要跟这个环境背后的掌权者，这个邪恶的势力来征战。我们也要按照父神的心意来成就他在我们这世上的美意。最后一点，我们要听父神的旨意。有人问，那我是不是就光祷告就可以了呢？因为我们这里说的是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那是不是就只祷告就行了呢？当然不是。当我们祷告让上帝的旨意成就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把我们整个的人生的过程，让上帝旨意成就在我身上的过程，交在上帝的手中。我们要明白的神的旨意，我们要认识上帝，他的旨意一定是纯全良善的。我们要明白之后，我们还要祷告，靠着他加给我们的能力，我们来可以顺服他的旨意，可以行在这地上。我们要祷告，我们要让他的旨意成就在我们在地的生活上。所以我们说，当我们跟神祷告，当我们学耶稣的样式，愿人要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时候，是我们要把我们的人生交在父神的手中，要求神的引领和帮助，让我们真的能够跟父神一同的征战，能够一起完成他的心愿。基督徒的人生就是征战的人生，有得胜的时候，也有失败的时候。就像彼得和这些门徒一样，他们在这里没有警醒的祷告，没有与全能的上帝紧密的连结，结果冲击来的时候，彼得就3次不认主，其他的门徒也都四散了。但是神的爱和恩典是不离不弃的，更何况我们知道复活的耶稣今天就坐在天上，上帝父神的边上，在为我们不住的祷告。我们坚定的相信，我们在世的日子虽然是短暂的，但是我们的人生是带着使命的人生。我们要为主传福音，要宣扬福音的大能， 也要带着神的托付进入到这个世界，按照上帝的旨意而行。我们相信神的恩典够我们用，他也会出手来保护我们的孩子，因为我们的孩子原本就是上帝的产业。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今天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要祷告免得陷入试探，要祷告要成就上帝的旨意。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面临这样的环境，这样的逼迫，这样的试探，这样挑战的时候，我们要祷告。唯有借着在神里面的祷告，我们可以胜过这样的环境，我们可以跟我们的父神紧密的相连，我们可以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你不仅用生命救赎了我们，你还在这个受难之前明明的来提醒我们，在我们生活中遇到试探和挑战的时候，要牢牢记住你的话，要警醒的祷告，要你的神旨意成就的祷告。这是你的真理，是你道路，是你生命的一部分。我们感谢你，我们记住了。父啊，求你圣善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这个时间能够安静在你的面前，让我们用祷告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思想你的话语，我们来回放你的作为。我们来明白你的心意。我们请司琴给我们一点点的音乐。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位做家长的，除去各样的私欲，到神面前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面前来认罪悔改，谦卑地来到天父的面前，领受你对教养儿女的教导。主啊，我们的孩子也是你的产业，我们的教材要从圣经而来， 我们要让我们的小孩子不但不受这败坏世界的影响，而且我们要让我们的小孩子从小就是一个有灵的活人，一个跟天上爸爸有亲密关系的儿女，一个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一个讨神喜悦的好儿女。亲爱的圣灵，我们知道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只有将人救到神的国中，才能从根本上脱离罪恶的权势。我们谢谢你的教导，求圣灵你亲自的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祷告，学习祷告，操练祷告。我们不仅仅自己在家中祷告，在职场祷告，在教会祷告，我们也要进入社区，进入世界去祷告，我们也要进入孩子们当中去祷告。求圣灵你给我们加添力量，让我们刚强壮胆，不被环境所困，不怕艰难，为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而努力。谢谢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和圣灵的同在，谢谢你让我们在艰难中充满了盼望。我们这样祷告感恩和交托，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